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信字，这个信字里面有行为，没有这些行为，你所谓的信心就很有问题。你所谓的信心在神的眼睛里面看起来不完全，甚至于说的严重一点，那个信心是死的。我甚至于相信那样子的信心不能够令你得救，因为神不要死的信心，神要的信心是活的。昨天我们特别举了三个具体的例子，这个里面所说的行为是指什么讲呢？我们知道这个行为就是信心的本体，我们知道这个行为不是指守律法讲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讲到举三个具体的例子，那么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你就必定有这样子的行为。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必定喜欢去读并且想这一位神的儿子所说的话，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读他的话，你也不愿意想他的话，你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就说你到底真信还是假信，你那个信很有问题，你那个信有点是唬人的，做个人看的，讲个人听的。第二个实际的例子，我们这样说，如果你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仅仅是喜欢读并且想他的话，而且你懂多少，你就会愿意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活出来多少。你如果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说哦，他说的话我是要读的，他说的话我也要想的，但是那个和我的日常生活不发生关系，那我就说你真的信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真信吗？你如果真信，你应该有这样子愿意行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这样子的行为是信心的本体，没有这样子的行为，这个信心就不完全，就要打问号。第三个例子就是把第二个例子稍微说得更严重一点，更深一层。你们还记得吧，我昨天特别举了两个比喻，一个是那个抓住树的叫他丢手，他不敢丢手，一个是让你自己做个梦，让你自己做个梦，你敢不敢？人家要活埋你，你敢不敢被活埋？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今天有人为了你的信仰要逼迫你，要你死，或者神说出一句话让你听得懂，他说你在这个时候为我死，你应该敢死。这个敢死、敢舍己、敢把自己最爱的放在神的祭坛上，这样子的行为不是守律法，这样子的行为是信心的本体。没有这样子的行为，我就要问你到底真信还是不真信。所以你要是做梦的话，千万不要吓醒，你做完了这个梦，你就知道你到底真信还是不信。你要是昨天做了这个梦，你要是吓醒了的话，我请你真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求神给你这个他所要求的信心。我们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我们就要一起读并且想神的话，然后我们要一起每个人自己反省，这些话我以前懂不懂？也许我以前不懂，好，以前不懂，我们这几天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懂。我们读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不仅仅是读，我们并且想，而且我们希望神借着他的灵让我们能够懂，懂了以后怎么样，我们要能够行出来。你们若常常遵守主的道，就真是主的门徒。要想做一个真的门徒，你不仅仅是能够懂思想读神的话，你要常常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行出来。这个常常两个字啊，中文的翻译啊，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很有把握，应该怎么翻译呢？应该说你们若是持之以恒的遵守神的道，懂这意思吧？就是说一直一直都是这样子遵守神的教训，你就真是神的门徒。也许我们会有机会讲到第三类的，看看有没有神的话这样子让我们看出来，那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反省，我以前做不做得到， 求神帮助我们以后对于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要么不懂，要懂我们要做到。我这几天想和各位一起思想的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今天不可能把这三章圣经都读完，但是我们各位都应该知道，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三章是非常有名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开场白，他一开始说的一句话和他这一篇的道讲完了以后的几句结论，然后我们就大致看得出来主耶稣要说些什么，要教训他些门徒们什么，要他的门徒们学些什么，要他的门徒们操练些什么。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们和另外一些跟随他的人的教训，对不对？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我昨天讲过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就是你跟着这个老师，你接受他的教训，并且接受他的操练。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读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也要问，我有没有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接受这样子的教训，并且操练我自己达到神的教训这样子的标准。好，我们翻到第七章，我们看有几节圣经是我昨天已经说过的，我从21节读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说，光是嘴巴说不行，还要有行为，看见吧？主耶稣也讲，那个真正信的人他有行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有这个信心的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信心的人，有这样子信心的人他就必定有这样子的行为，那种行为就是他愿意去了解神的话，而且他愿意去遵守神的话。主耶稣后来讲，有一类的行为不算一回事，他所说的行为不是指这个讲的。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一些行为不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行为，我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恐怕有这一类的行为，但是没有这一类的行为。主耶稣所要的是这样子的行为，是这种信心的本体的行为，而不是这种行为。如果你只有这样子的行为而没有这样子的心智在里面，光是行为是没有用。所以我们应该看得出来，主耶稣所讲行为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行为和心智不可以分，他没有办法分得开。你如果单讲这个行为，这个算不了什么东西，任何行为都算不了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行为如果是这个心里面的一部分，这个行为是神所要求的。所以主耶稣说到，那天有人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我们还行很多的异能。主耶稣说那个都没有用。也许将来我们说，我们参加这夏令会，我们参加教会，我们参加私班，我们参加青年团契，光有那样子的行为没有用，但是如果这些行为是这个信心里面的一部分，那个有用。所以仅仅有行为不够，但是仅仅有心智，那个心智没有行为，那个心智也有问题。所以我们特别要把这个搞清楚，神所要求的是这样子的心智，这样子的心智必然含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这样子的心智是神所要求的。24节，主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他不但是接受这个教训，他接受这个教训并且去操练他自己，他就是一个聪明人。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他听懂了，他觉得蛮有道理， 但是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了，与他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还是没有用。他说那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我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几天把主耶稣所讲的第五章到第七章中间所讲的我们一起思想，我们一起读，然后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过去我有没有照着主耶稣的去说的去做。有很多很难懂，有很多你如果照字面上的解释去做你糟糕了，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所以你一定要搞懂。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去问教会里面的长者，问你的父亲，问你的母亲，希望他们解释给你懂。但是你千万不要就照着字面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那样子可能要发生毛病。等一下我要让你们看见有很多困难的地方。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我们接受他的教训，并且接受他的操练。好，我们试试看，主耶稣在第五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提纲挈领的说出基督徒应该注意八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们注意这八件事情，你们就是很有福的人，对不对？这个是很有名的八福。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八福，这个字是主耶稣提纲挈领的讲出我们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这样。但是很具体的，主耶稣在后面他就讲出来一些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际的例子他讲了十几个。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的对这十几个例子的话，我们发现这十几个例子都和他前面提纲挈领讲的这八个点都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学习做一个虚心的人，学习做一个哀痛的人，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怜恤人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清心的人，死人活目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然后他就举很多实际的例子，在日常生活里会发生的。然后他要我们不仅仅是了解，也要我们活出来。我再强调一遍，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注重口和心一致，心和行为一致。你光是心里头想没有用，你光是嘴里头讲也没有用，你光是注重行为也没有用。神所要求的就是这样子，你的心智和行为变成一个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我昨天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神家里出来的一个婴孩。那我鼓励大家，所谓做真门徒就是要赶快长大，不要老做婴孩。一个婴孩算不上门徒，他根本懂也不懂，他也没有办法了解父亲，他也不能做什么讨父亲喜悦的事情，他算不上一个门徒，他只算是一个 baby。 怎么样子做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真的基督徒呢？一个真的门徒呢？不再做 baby 呢？我个人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做婴孩是别人喂你吃的，对不对？一个婴孩是爸爸妈妈拿奶瓶喂他的，要喂着吃的。做一个成人呢，他是自己会吃的，他自己会找东西吃，会吃干粮的。圣经上面讲他是会吃干粮的，不是老是吃奶的。好，属灵方面怎么比喻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得救重生以后，他所有的属灵方面的粮食都是靠别人讲给他听的，婴孩，别人在喂你。若是你能够自己从神的话里面读出来、想出来、找出来教训，你就是一个会自己吃干粮的。这个与你的年纪没有关系。前面的小弟弟也许只有十岁，也许这十岁的小弟弟说我应该就是属灵的婴孩，不一定。你如果能够学会读神的话、想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自己看出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上的神的教训，你不再是婴孩，不再是属灵的婴孩。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年纪很大，但是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都只是礼拜天去教会，牧师讲了我们点头，哦，他讲得真好，哎呀，他讲得真好， 哦，参加另外一个培灵聚会，参加这样子的夏令会，哦，夏令会回去，哎呦，这个简直是精神好得很，这个属灵的精神好得很，好像是打了一针强心针一样，这完全是做婴孩，也许做一辈子的婴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满足于做婴孩，要做真的门徒。好，主耶稣很提纲挈领的讲，我们要虚心，我们要哀痛，要温柔等等等。后面他要讲出来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今天要看这些实际的例子。第一个实际的例子在第21节开始，在我的圣经里面，他那一段有一个题目，是主耶稣论到仇恨。好，主耶稣怎么说呢？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是主耶稣论到仇恨。主耶稣讲不可以杀人是一个古时的一个命令，主耶稣讲神所要求的是连恨人的意念都不应该有，连恨人的意念都不应该有，连骂弟兄都不应该有。有人说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恐怕一天到晚就是笑眼常开，一点恨人的意念都没有。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恐怕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时候还是要发脾气的。主耶稣也发过脾气，记得不记得？主耶稣也生过气。但是你生气你发脾气，你要有你的原因。你们要记得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啊，你仔细注意一下第22节，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底下有几个小字，那几个小字里头特别说明，凡向弟兄无缘无故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毫无道理发脾气。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发脾气，但是你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发脾气，为什么事情发脾气。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的脾气都是不应该发的脾气，很多的时候我们恨一个人，你晓得为什么恨吗？因为你错，别人说了你，因为你看见别人比你强，你的妒忌使得你在那里恨。主耶稣说这样子的恨是无缘无故的，主耶稣说这样子的恨是不合适的，主耶稣说这样子的恨相当于杀人一样。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很冷静地自己判断一下，你到现在为止，你如果是在神的面前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人，这个人你不能想到他，一想到他心里头就别扭。如果有的话，你自己问一问，为什么这个人你一想到就别扭？你很可能会发现，不一定是这个人有什么错，而很可能是出于妒忌，无缘无故的恨人。我们做人时常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见别人在某一方面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就会专门找他的弱点，专门说他的弱点。我的几个孩子非常有意思，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很容易自己说自己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好。我讲给你听，我三个孩子他们自己说自己好，他们知道他好在哪里。老大说我会读书，他这个书总是读的头几名，他昨天我们看见他的成绩单，63个学生里头考第四，哎呦，我们好高兴。我们三个孩子他的书读得最好，他晓得他这个读书不需要我们管的，每天放过学回到家里，你外面再有客人再热闹再闹，他一个人关到房门里看书，把他的功课做完了才出来，他很会管自己，这个是他的长处。我们的老二书读得不好，但是他有一个长处，什么事情家里面的事情他最抢着做，所有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要孩子帮忙的，你只要一开口，老二争先就去抢着做。哦，我们夸奖我们老二，我们说老二是最能够帮忙最有这个服务的心的， 我们老三是个女孩，很嗲，很会这个看眼色。那么她在家里面，这个当然对爸爸特别亲热一点，女孩子和爸爸总是亲热一点，所以她在家里是有些特权。她觉得在家里面她挨打挨得最少，那么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对她都是打哥哥打得重一点，打她要稍微打得轻一点，因为是女孩子，你还没有打她就哭了，所以她有她的长处。她的音乐细胞比较多一点，她的钢琴弹得最好。后来我们发现这几个孩子都会标榜自己的长处，那有的时候为了别人的长处他们发脾气。昨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孩子的这个长处，所以我们也常常唤醒他们。知道你知道，比方我给我的大孩子说，我说儿子，你的功课读得好，爸爸妈妈好高兴，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学弟弟那样子的争着做家里面的事情，你不要光顾自己，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特别训练我的老大，让他注意这些事情。比方说礼拜天我们中午的时候，我请我的父亲母亲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吃饭，每个礼拜天的中午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家里团聚的一个中饭，我就特别要把我的老大放在我父亲的座位的旁边。我说你要注意，爷爷吃完饭的时候你要帮他添饭。但是这个老大很少很少会主动的看见爷爷的饭碗了，倒是那个老二啊，哎，爷爷我帮你添饭，奶奶我帮你添饭，他的眼睛尖，而且他就注意这种事情。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大概9点多钟10点钟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吃了一小盘的这个什么冻冻果之类的，就是那种冰箱里的冷冻的那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几个孩子就每个人把自己剩下的盘子往那个客厅的桌上一搁。我说哥哥，我说请你把这几个盘子替我收回去。他站起来就瞪着老二拿了这两个盘子，他先只拿自己的盘子，走了两步就要到厨房去。我说哥哥回来把弟弟的盘子一起拿去。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很不服气，为什么我要替他拿盘子，拿到厨房里头去，拿到饭桌上就往饭桌上一搁，很响的那么一搁。我就说哥哥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说你是故意的把东西放响还是故意的放响。他不说话了。我说哥哥你不能放到饭桌上，你还要给我拿到厨房去拿水给他冲一冲。他在生气，他在生弟弟的气。为什么？我说这叫做无缘无故的生气，因为弟弟有一点地方啊，平常家里面说弟弟这一点比他好，那么做父亲母亲的希望这个哥哥也把这一方面的长处发展出来，但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心里面好气。他们有的时候气起来的时候彼此就会骂的，他们骂的句子比较文雅一点，但是我们听起来还是不大好听。他们说我那个老二长得比较胖啊，所以他们如果是骂老二的话，猪八戒。比方老二说你看我这里多好，你看我会做家里的事情，我抢着做家里的事情。那个老大和妹妹有的时候就说他，哼，有什么了不起，只会吃，你看你长得像个猪八戒一样。那这种骂人你说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我们故意看别人的毛病，故意说出来的话刺别人，让别人难过，这种是无缘无故的发怒。这种发怒很多的时候都是出于妒忌，都是自己不如人，都是自己有错，不肯认自己的错，不肯说我在这一方面我还要改进改进，我还不够神的标准，而是只看到自己，我这里好就够了，我这里好就够了，只说自己的长处。我的几个孩子比这几个弟弟，大概前面的两三个弟弟大一点点，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这一类的生活都会常常发生。我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看得出来，我们有很多的责备别人、恨别人的意念，是出于妒忌，是出于别人比我们好，是无缘无故的，是自己不肯谦卑自己，没有那个虚心在里面。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才有福了，而我们不够虚心。 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和在人的面前常常自己反省自己的弱点，这个很要紧。当别人说你这一点不好的时候，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一点我是不好，这一点我是错了，这一点求神帮助我能够改过来。你如果仔细读主耶稣的这几句话，你会发现他的确是指这样子的，这是你错。你比方我们如果看第25节，主耶稣说什么，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为什么下在监里？如果你对，你会不会被下在监里？不会。这里是说通常错在你看不见，你责备别人，你骂别人，你恨别人，实际上那个毛病在你。你看见别人比你好，所以你说一些话刺他；你看见别人比你强，你妒忌他；你心里面一想到某个人，真奇怪，凭什么他就在那一点比我好，我和他一样用功，结果他进这个学校，我进这个学校，啊，神让他有这样子的享受，给我这样子的享受，一想到他就别扭，有没有？恐怕妹妹们这一方面的事情更容易一点，因为有人说我们女生的心比较小一点，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没有你们的心，我不知道。如果你有，求神帮助你看懂他的话，而且要改。主耶稣说什么？如果你要和神活好，你要先和人活好。你如果是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仍然有怀恨，而这种怀恨是没有道理的怀恨。你要先和人活好。那像这一类的活好，你知道怎么活？你应该去告诉你的兄弟姐妹，对不起，我心里面对你有一点点别扭，那个是我不好。而且你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以后把这个能够改过来。我们不仅仅是要懂神的话，我们要能够把它在日常生活里用起来，而且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自己警惕自己。如果我对于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家里面的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我的长辈，或者做长辈的对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一想到什么一个人，你心里面就别扭，你就有问题。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反省一下，你现在心里会不会想到什么一个人，想到一个人，这个人我就是给他过不去，他只要说话我一定要顶撞他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常常会有，这种是不应该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和神活好之前，要先和人活好。下面一段到了一段很难的一段，如果你照着圣经上的讲法，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医院里面，问题很严重。怎么说啊？你们听见有话说，第27节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讲到淫乱，在我们这个时代，淫乱的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昌国弟兄也很喜欢讲这样子题目，尤其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注重讲这个题目。淫乱这个罪是魔鬼很容易试探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罪。好，主耶稣的话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挖出来丢掉。这个东西不得了，我们中间至少要有好几个瞎子，我年轻的时候应该挖过好几次了。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哎，不得了，我们每个人都变成残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神的话，我们懂神的话，我们就看出来真正让你跌倒的是什么？是什么？ 是你的眼睛让你跌倒吗？真的是你的手让你跌倒吗？主耶稣说，这个人的心里已经犯了淫乱的罪，你要改的，要拿掉的，要丢掉的，要换的，不是眼，不是手，是什么？是心。但是这一点，我今天要和各位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思想，因为我们认识神的人对淫乱这个罪有一些不应该有的错误的观念，以至于很多基督徒的夫妇，甚至于结婚了很多年了，对这些道理还不了解。很多的基督徒以为只要讲到性就是罪，这个是错的。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妇没有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的夫妇应该有的那样子的美满的生活，因为他心里有一个观念，一讲到性就是罪。那我今天希望能够花一点点时间和弟兄姐妹讲，把这一点讲清楚。也许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将来你们结婚，你们可以稍微了解一点。我喜欢举这样子的例子，神给了我们很多的需要，比方说我们一天要是不喝水，你会有口渴的感觉，对不对？你有需要补充水。神给我们有另外一种需要，你如果是三天不吃饭，你不要三天不吃饭，你到中午12点半不吃饭，你肚子里面就有饿的感觉。好，所以神给你预备物质上的东西，让你有饭可以吃。性这个东西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基本的需要，神也给我们预备了满足这个需要的那样子的状况，那样子的环境。但是请注意，吃也可以犯罪的，吃东西也可以犯罪的，知道吧？你看见别人吃的比你吃的好，去偷他一把，去抢他一次，或者我一辈子就为了吃吃喝喝在那里做打算，我一辈子就为了要满足我的肚腹在那里过日子，这些在神的眼中就讲这些是罪。魔鬼试探主耶稣也是这样试探，他知道耶稣有那个肉体的需要，所以当他饿的时候，魔鬼说什么？让石头变成饼吧。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知道我们需要，主耶稣也知道他需要，肉体有需要应该吃，吃东西不犯罪，吃东西不是罪，但是吃东西可以变成罪。如果你这个吃东西变成贪心，如果你的吃东西变成一个偶像，如果你的吃东西是不在你应该享受的范围之内，你去争取、去巧取强夺，这是罪。同样，神给我们这个性的需要，神也给我们在他所应许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可以有性的满足，这是在婚姻的范围之内。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说有一些的基督徒结婚了很多年，仍然想到性就是罪，性就是罪。我说不是，在婚姻的范围之外的性的关系是罪，而那样子的罪是牵扯到你的心思意念的，那个是罪。在婚姻的关系之内，求神帮助我们看出来，像吃一样，神赐给你这样子的是你应该享受的。有的时候我喜欢用一句话说，圣经上面讲这一类的事情，你应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徒的妻子应该能够存着感谢的心领受这一类的事情，像我们吃饭一样存着感谢的心领受，而不是一想到这一类的事情就是罪。主耶稣讲到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一类的罪，所谓淫乱，是在婚姻范围之外的事情。如果一个丈夫和他的妻子有性的关系，你说那是罪吗？ 你要问我的话，我说那个不是罪。圣经上面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我应该敢存着感谢的心领受才对。所以我希望澄清这样子一个观念，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做丈夫的亏欠妻子，做妻子的亏欠丈夫，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特别容易发生所谓的性冷淡的毛病，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一想到性就觉得是罪。其实性不一定是罪，性可以变成犯罪的魔鬼的一个工具。请大家听清楚，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奸淫，主耶稣说那个奸淫是指心里面的意念而讲。所以你要学着能够控制你的心，把你的心思意念改换一新。你说韩弟兄韩长老你讲得蛮好，但是做起来很难。我很同意你们的说法，我自己能够体会这样子的事情，尤其我们这两代的年轻人更容易在这方面跌倒，在性方面跌倒，容易犯淫乱的罪。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广播的这些东西，你去看看电影，我想很多的电影大概和十几二十年以前的电影就不大一样了。你要想到报摊杂志上去看那些书，那些书多得不得了。据说香港比我们台湾简直是不能相比，香港的书简直是黄色的书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台湾要想找大概这一类的书也不少，你还觉得它不黄呢，其实是很黄了。我们这一代容易在这方面跌倒，尤其是年轻人，魔鬼要在这方面让你跌倒。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把你那一部分的心思意念你要能够控制得住。你说我怎么控制？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个好的办法，你把诗篇第一篇多读一读了以后啊，你就可以慢慢的控制，学着控制。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让你的心思意念里头常常充满了神的话，你的心思意念就不容易被别的东西把它填空。这个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一方面，让你的生活充满服侍神的工作，让你的思想被神的话所充满，你就不容易在这一方面陷在罪里。但是我承认，这个是魔鬼常常用来陷害年轻的基督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稍微花了一点点的时间，把我所能了解的这一部分择要的和各位讲一讲，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在弟兄姐妹中间常常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还来得及再讲一个。第33节开始，你们又听见又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好，我们跳下去，第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在这里不仅仅告诉我们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正面的告诉我们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两个是不可分的。他说你们不可起誓，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起誓吧？什么人起誓你知道吧？一个人的话说出来别人信他不过，这种人才要起誓，对不对？如果你的每一句话别人都信得过，需不需要起誓？通常是我们说的话，有一些话别人说你这句话我没有把握，你说上有天下有地，我这句话是真的，对不对？我们起誓是因为我们说的话别人信不过。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起誓。怎么样子可以办到不要起誓呢？很简单，在日常生活里让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一句谎言。你要是能够把这样子的生活变成你日常的生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需要起誓。 你也必须要说我这一句话是真的。你这句话真的是不是以前有些话是假的？你不需要说，因为你每一句话如果都是真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说话可以省很多的力气，你说的每一句话别人都信得过。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了解了以后啊，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来。这个也许活出来人家会觉得你很怪，觉得你很没有风趣，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的这样子遵守了一段时间呢，神要赐福给你。我举一两个例子给你们听，这个在日常生活里的常常犯的毛病啊，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毛病，如果有，求神帮助你看出来以后改。有一次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家里几个孩子和我们一起到一个亲戚的家里的凉台上，这个天台上去赏月。哦，我那个亲戚就开一个玩笑，也不是开玩笑，就是逗孩子玩了。我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嘛，所以我那个亲戚就说，哎，某某某你来，叫那个孩子的名字，你来，他说你仔细看那个月亮哦，他说你要这样看，这样看，用劲的看。哦，那几个孩子就跑去了，真的把手这样子做成望远镜一样拼命的看。我那个亲戚就讲，你看到，仔细看到，你看那个月亮里头有一棵树，那个树旁边有一个人，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呀，那几个孩子认真的看，看了半天看不见呢，再仔细的看，用劲的看。哦，那几个孩子真用劲的看，看来看去看不见。我当时在旁边我就说，这个虽然是开开玩笑逗逗孩子玩，我觉得这样子的都可以不比嘛。这个明明没有，你说你看有，你们知道一个故事，狼来了，狼来了，知道是不是？明明没有，开开玩笑嘛，这个无伤大雅嘛，开开玩笑嘛。你开开玩笑以后你说的话，人家谁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哦，你说这句话不是狼来了，这句话是真的。我倒是希望你懂得耶稣的话，而在日常生活里活出来，连狼来了都不说，除非真的狼来了。我对这一点我个人非常注意，在我们家里我们也很注意。有一次为了这个，我得罪了我的妻子，她把我痛骂了一顿，但是后来她同意我的做法是对的。3年多以前，我的岳父害了一个病，肚子里长了一个瘤，结果医生拿出来了以后一做切片是 cancer， 是癌。这一下一发现是 cancer 不得了，我的妻子就给我说，韩伟，你千万不能告诉我的父亲说他长的是 cancer。 他说我知道我的父亲，如果他知道他长的是 cancer， 他马上就垮下去了，医院都出不来。我听了我妻子的话以后，我就说，我说他要么不问我，要问我的话，我不能说你长的不是 cancer。 我的妻子一听见这句话，她气得不得了，她说，韩伟，你简直是……我把她讲个骂我的话讲给你们听啊。她说，韩伟，你完全不懂人情，你不懂人情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我就给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说不行，你非得说不是。我说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不到医院去。后来他想了一两天，他那一两天不跟我说话，气得不得了，但是想了一两天，他觉得我是对的，因为主耶稣的话是这样讲，我没有理由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步。所以他想了两天以后，他说，韩伟，你说的对的，他说我们一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的父亲不要问。我答应我的妻子，我说如果他问的话，我可以不说话，我走出去，但是我绝对不能说你长的不是 cancer， 因为那个是撒谎，因为那个是不诚实。我们这样祷告，后来我的岳父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去年，他没有问过我，韩伟，我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容易的就变成把是说成不是，把不是说成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开开玩笑无伤大雅， 也许我们觉得如果是每一句话都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家简直太没有风趣了。但是如果是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这样做一段时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真的不需要再发誓，你也不需要说我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你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不要发誓，而且告诉我们正面的做法是怎么样。我们不仅仅是要读他的话，听他的话，我们也要想通了，想懂了，而且在日常生活里面行出来。这个行出来，有的时候别人会笑话你，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真是傻。但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这样做。我在去年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一次，最近我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跌倒一次。我们一跌倒，我们当时立刻发现，立刻认罪，立刻向别的人说对不起，这件事情我错了。我讲我自己跌倒的事情给你们听。我刚刚讲三年多以前为那件事情我没有跌倒，我的妻子同意我。去年大约这个时候，去年春天的时候，害了一场病，在家里不能够上班。有一天有一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听说我害病了，要跑到家里来看我。弟兄姐妹来看我，我欢迎他们来看。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如果不是弟兄姐妹，我通常我都避免他们来看我。尤其他们来的时候喜欢带一点什么东西来。我们家里有一个怪脾气，从开始到中原理工学院我们就有一个怪脾气，就是所有送礼的人到门口就说礼物绝对不进门，你一定要送进来，吵架都可以，要把礼物给你送出去。那一天有一个老师来了，带了一盒子枇杷，在门口按门铃，说是韩院长在不在。我一听是我的一个老师，我就说韩院长不在，我的孩子在旁边。他说爸爸你在撒谎。哎呦，我心里想一想，这个爸爸实在是错了。尽管你的一个目的是好的，你的一个想法是对的，你把是说成不是，把不是说成是，仍然是错的。后来我去跟那个教授道歉，我也当面给孩子们说这件事情爸爸做的不对，是错了，不应该撒谎。你可以说院长在，但是请你不要上来。你可以说谢谢你，请你把你的东西带去。你说医生不准我见客，你都可以说。但是你说韩院长不在，你明明在，撒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久以前的，在我们家里有一次吃早饭的时候，我不记得我那人说一句什么话，那一句话就是狼来了，就是跟孩子等于开个玩笑，就等于说是狼来了，狼来，其实没那么回事，开个玩笑。我就说 Cathy， 我说你这句话是狼来了。他马上发现是，他说 Paul 我错了，不应该那么说。我再说，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用出来。我们不仅仅是用出来，也彼此勉励，彼此笑靥，你对还是不对。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讲三件事。一个是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不应该有的恨、骂人、苦毒、妒忌那一类的东西要拿掉，要与人和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自己思量的话，很可能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就有人是我们无缘无故的恨人了。如果有，在你和神活好之前，你应该也要和人活好，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错不在别人，错在我们。第二，要注意你的心思意念，特别在你年轻的时候要注意淫乱的事情。我花了一点点的时间讲到性和淫乱，虽然相关，但是不是一个。在神所应许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像存着感谢的心领受神所赐给你的饮食一样。但是在神所应许的范围之外，你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都是不应该的。 你不要读了这一句话回去挖你的眼睛，也不要回去砍你的手，因为神说那个罪的问题不在乎这里，是在乎你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也提供一个具体的办法，让你用神的话来充实你的心思意念。你可以用那个抵挡魔鬼的诡计，但是我也提醒大家，这个是我们年轻人容易陷在罪里的，魔鬼常常用来试探我。但是请你们听清楚了，这个罪是在乎你的心思和你的意念，请你听清楚了。第三点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操练我们自己的嘴唇，每一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上面跌倒，求神帮助我们从现在起每一天每一句话都是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完全能够像我们的天父你完全一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读你的话，我们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实际的教训，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得明白，也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靠你的力量活得出来。奉主的名祷告，阿们。